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今天普世教会庆祝第56届世界传播日，教宗方济各为本次传播日确定的主题为用内心的耳朵去聆听。如今时代，人们普遍注重自我表达和自我展现，而慢慢遗忘和失去了聆听的能力，甚至在祈祷中，在与天主的关系中，人们也更多的是在向天主倾诉，不再有耐心和爱的去聆听天主的话语。教宗在致第56届世界传播日的文告中强调，互相聆听是人与自己造物主关系的基础和本质。他说，天主是借着言语创造人类为他的肖像，并借着聆听视人类为谈话的对象。天主爱人，因此向人传达他的圣言，也因此侧耳俯听人。今天我们就与教宗一起反省聆听的艺术，学习聆听自己、他人和天主。教宗方济各第56届世界传播日文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了查明事实并能以亲身经历与人相遇的基础来报道，我们去年默想了来看一看的必要性。现在我想顺着这个脉络继续关注另一个动词，聆听。它不但是沟通的关键，也是真实对话的条件。其实不论是在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或是在讨论公民生活的重大议题时，我们面对自己眼前的人都渐渐失去了聆听的能力。与此同时，在信息传播的领域中，聆听的模式正在经历一种重大的全新发展。各式各样的播客和音讯平台证实了，聆听仍然是人际沟通的本质。曾经有人请教一位受人敬重且善于治疗心灵创伤的医生，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他回答说，是能够不断地被聆听。这份渴望时常不为人知，却又挑战着每位受召成为教育人员、培训导师，以及那些担任沟通角色的家长和老师、牧者与牧灵工作者、信息人员，以及其他社会或政治工作者。用内心的耳朵去聆听。我们从圣经中学习到，聆听的意义不仅是声音的感知，在本质上更是人类与天主对话的关系。以色列，你要听。梅瑟法律的第一条诫命就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且在圣经中一直反复出现，以至于连圣保禄宗徒都肯定说，信仰是出于聆听。其实最初是天主主动向我们说话，而我们的回应就是去聆听他。归根究底，这种聆听也是来自他的恩宠，就如新生儿也是这样去响应父母的目光与声音。在五种感官里，天主似乎特别喜欢听觉，也许是因为他比较没有侵略性，比视觉更沉稳，因而使人感到自在。聆听符合天主谦逊的作风，天主是借着言语创造人类为他的肖像，并借着聆听视人类为谈话的对象。天主爱人，因此向人传达他的圣言，也因此侧耳俯听人。可是人类为了不要聆听，反而宁愿逃避关系，置身事外和塞住耳朵。拒绝聆听的后果就是时常会对他人产生敌意，就像那些听到圣斯德旺执事说话的人，他们掩住自己的耳朵，一起向他扑过去。然而天主总是无条件地向人沟通来自我启示，而人也需要与天主同调，好能准备好去聆听。上主明确地召教人类与他建立一个爱的盟约，好使人在聆听、接纳及给予他人空间的能力上成为真正的自己，天主的肖像与模样。其实聆听就是爱的一种面向。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他的门徒们去检查他们聆听的素质。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这是他在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对他们的劝诫，要他们明白只有听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用心的聆听。只有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来倾听并忠实地遵守圣言的人，才会结出生命和救恩的果实。我们所聆听的对象、聆听的内容以及聆听的方式，这一切都要注意，才能在沟通的艺术上有所成长。其关键不在于理论或技巧，而是在于心灵的开放，使人的关系得以拉近。我们都有耳朵，但是很多时候，就算是那些听力健全的人，也无法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其实，有一种内在的失聪，比身体上的失聪还要糟糕。聆听不仅关乎听觉，更是关乎整个人。聆听真正的位置是在内心。撒罗满王虽然非常年轻，却能展现出他的智慧，因为他向上主求的是一颗聆听的心。圣奥斯定曾鼓励要用心去聆听，不要靠外在的耳朵来聆听，但要以心神中的耳朵聆听。你们的心不要在耳朵里，但耳朵要在心里。圣方济亚西西劝勉他的弟兄们要在心中垂耳倾听。因此，在追求真正的沟通时，要重新发现聆听，就是去聆听自己，聆听自己最真实的需要，那些铭刻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需要。而我们若要重新开始，就要聆听自己心中想要与他人和与天主建立关系的渴望。这渴望使我们在受造物中独一无二。我们受造不是为了像原子一般的生活，而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聆听作为良好沟通的条件。有一种听觉的运用方式不是真正的聆听，正好相反，是窃听。事实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他人，窃听和偷窥的诱惑一直都存在，而在这个社群网络的时代似乎更变本加厉。然而，真正能使沟通更美好和更有人情味的，就是去面对面地聆听我们眼前的人，怀着坦诚、信任与正直的心去聆听对方。缺乏聆听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常经验到的情况。遗憾的是，在社会生活中显然也是如此。我们不但没有互相聆听，还时常各说各话。会产生这种症状，就是因为比起真理与良善，我们更加追求共识；比起聆听，我们更加在意听众本身。然而，良好的沟通不求哗众取宠，也不以嘲弄对方为目的，而是去注意到他人的想法，并尝试理解事实的错综复杂。可惜的是，即便在教会，还是会产生意识形态，使得人们不再聆听，只剩下言辞空洞的对立争论。事实上，我们在许多的对话中都没有真的在沟通，我们只是在等别人把话讲完，然后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而已。这些情况正如哲学家卡普兰所言，对话成了一种对白，两人各自进行独白。然而，在真实的沟通中，我和你两个主体都在走出自我，通往彼此。因此，聆听是对话及良好沟通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聆听，就不会有沟通；没有倾听的能力，也不会有优质的新闻媒体。如果要提供扎实、周全而完整的信息，就需要有长时间的聆听。不论是报道一则事件，或是在新闻中描述一段经历，都必须懂得聆听，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预设立场。诚然，只有放下自己的独白 才能够让不同的声音达到和谐，从而保证真实的沟通。正如专家教导我们，不要满足于当下的情况，聆听不同的讯息来源，可以确保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是可靠而慎重的。我们若能聆听不同的声音，而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也彼此聆听，我们便得以发挥分辨的艺术，常能在交响乐的不同声音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但是为什么要致力去倾听呢？圣座的一位大外交官卡萨罗利书记曾提到过一种在忍耐中的殉道，为了在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益处，在与最难协商的谈判者对话时，不但需要去聆听，也需要被聆听。即使情况不那么棘手，但聆听终究要有耐心这一美德，以及让自己被真相震惊的能力。即使我们正在聆听的对象所讲的真相只有一小部分，也是如此。只有惊奇才使人获得知识。我想到孩子们那无穷的好奇心，他们睁大眼睛去观看自己周遭的世界。以这种心态，在成人的意识中带有孩童的好奇心去聆听，总能使人获益匪浅。因为不论有多琐碎，总是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从他人身上学习到，并在自己生命中结出果实的。在饱受疫情重创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我们聆听社会大众的能力比以往更富有意义。众人对于官方信息积累的许多不信任，已经酿成了一种信息流行病。此种情况使得信息的世界越来越失去可信度，越来越不透明。在面对很多经济活动的停止与衰退所造成社会大众的焦虑时，我们特别需要去侧耳细听。被迫移民的现实也是个复杂的议题，谁都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我要重复，为了克服对移民的偏见，也为了让我们坚硬的心变得柔软，我们必须试着去聆听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让他们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有很多勇敢的新闻工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其他的人只要能够这样做都会愿意的。我们要鼓励他们，我们要聆听这些人的故事。如此一来，每个人就都能在自己的国家中自由地去声援他们认为最合适的移民政策。但无论如何，我们眼前看到的不再是数字，不再是危险的侵略者，而是我们可以去聆听的活生生的一众男女，他们的面貌与故事，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期待与痛苦。在教会内彼此聆听，在教会内也是如此，非常需要去聆听和倾听别人。这就是我们能给予彼此最珍贵也最富有动力的礼物。基督徒已经忘记聆听的职分已托付给了他们，而将之托付给他们的那一位，他自己就是最伟大的聆听者。他们要分担的正是他的工作。我们必须以天主的耳朵去聆听，我们才能说出天主的话语。因此，基督教的神学家底特里希·潘霍华提醒我们，在共融当中，我们应该为他人做的首要服务就是去聆听他们。如果有人不懂得聆听自己的弟兄，那他很快就会失去聆听天主的能力。在牧灵关怀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耳朵的使徒工作，先聆听再说话。正如雅各伯宗徒所劝诫的，每人都该敏于听教，迟于发言。自由地给出一些时间来聆听他人，就是爱德的第一个行动。共益性的历程才刚刚开始，我们祈愿这能成为一次互相聆听的莫大机会。其实共融并不是策略和计划的结果， 而是建立在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聆听。在一个圣咏团当中，整体的声音并不是完全一样或单一的声部，而是各式各样的声音，是多声部音乐。如同圣咏团在歌唱时，每个人都聆听其他人的声音，使彼此得以达至整体的和谐。这种和谐是作曲家所构想出来的，但若要体现，却是要依赖每一个人的声音所交织出来的和声。若怀着这样的意识去参与一个先于我们并包含我们的共融，我们就能重新发现一个犹如交响曲的教会，里面的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来歌唱，去接纳别人的声音，就像接纳一份礼物一样，从而展现天主圣神所创作的整体和谐。教宗方济各，罗马拉特朗圣若望大殿。